3月30号，诗篇37篇21节22节。恶人借贷总不偿还，义人却慷慨施舍。蒙耶和华赐福的必承受地土，受他咒诅的必被剪除。这里又讲到借钱，恶人借钱不还，那没有讲到义人有没有借钱，但是却讲到义人呢会慷慨施舍，就是说可能一个人去找义人借钱，而这位义人呢就会借钱给对方。那今天呢我们谈到这个金钱的时候呢，如果我们是信耶稣的人，在金钱上特别是当你的亲戚、你的朋友、你家人或你自己会面临死亡，然后呢就有所谓的立遗嘱遗嘱。那如果说通常是父母亲父母亲呢快临终过世了，如果他们没有立下遗嘱到时候你从电视上就是海峡两岸两岸三地这种为了遗产、为了金钱、为了产业那种勾心斗角，那真的是多得不得了。那像我们这些已经离开台湾然后跑到美国来，那后半辈子都在美国生存，甚至我的大学同学都在这里结婚生子，也就是说拿的都是这边的护照，他们也都是等于是活在这里了。哪怕以后虽然可能到了比较老年人了，像有一个姓 L 的弟兄他的姐妹，他们就最后还是想要回台湾，然后几年前早就在高雄买了房等等。对，有人都回去买房，台湾呢桃园附近那一些地方就反而因此他就涨价涨得离谱。那十年前买的人那真的是赚到了，现在回去人都不习惯，因为买不起了。但是呢尽管如此，当我们的亲戚特别是比较长辈们过世留下的这个财产的部分既然我们是义人，而这里有一个对比，就是慷慨施舍不代表说他很有钱，但最起码就是说他没有马门崇拜，他不受金钱的辖制。我们其实很多人并没有到没有钱以至于饿死，没有饭吃还不至于就算你真的快饿死了嘛，你去打一个钟点工你还是可以赚一点钱有一顿饭吃的，但问题就是面子放不下来，还有呢就是我们贪爱舒服，我们想吃香喝辣的到比较贵的餐厅显示出我们的身份等等。所以我们要忌讳的，要引以为戒禁的，就是我们在金钱上的过五关斩六将，第一关就是金钱物质，我们必须要过这一关。哪怕你是有钱没钱不是太没钱不是太有钱，好，不管你是哪一个这个它是一个幅度，不管你在这个幅度的哪一个程度是超有钱或超没钱，这个都不重要，重要是我们是被神算为义，跟神有正确的关系，有和好的关系，那么神他一定要看顾我们因为义人的后裔没有讨饭吃的25节。所以呢身为义人我们一定要很小心，因为我们的属灵的产业是很丰富的，我们必承受地土，必承受产业，将来为我们存留在天上的新天新地的我们要继承的那个是太美好，美好到你没有办法用今生的金钱物质去换。所以呢我们自己一定要非常的留意，我们不需要呢父母亲过世了之后呢我们还用佛教道教那一类的宗教仪式来给他烧一个纸做的车纸做的房子，免得他到阴间他没有房子住，他没有车子开，然后呢免得到阴间呢他没有钱，所以我们就烧纸钱。我们用今生有货币效力的钱去买 人家印出来的那些纸的钱让烧给死掉的人，以为他们到了阴间那边呢，像在我们这里一样需要开车，不，如果他们真的就是灵魂离开身体，那他们就是灵魂，灵魂不存在身体，身体这个要等到主耶稣基督第二次再来的时候，我们的身体才会被换成一个新的 new form 新的形体，那个是什么我们不知道，但最起码现在死掉的人他们并没有物质的身体，那没有物质的身体为什么需要物质的金钱、物质的车子、物质的房子使用，还要我们烧给他们呢？可见的这真的是一个宗教，它不是 reality， 它不是真实。那我们自己如果已经到人生尽头，我们一定要告诉活着的人啊，就是说不用弄那种宗教仪式，不用给我们烧那些什么纸钱啊、纸车啊、纸房子啊，那些都不需要。还有我们需要赶紧立好遗嘱，遗嘱里面呢就不会让活着的那些你的晚辈们在那里呢为了财产在那里争斗，各国的法律各不相同，如果说你没有立遗嘱，各国的法律也不一样那谁来继承直系亲属比方说儿女是最优先，接下来是父母亲，接下来才是手足其他的人等等。但是如果你一旦指定你的遗嘱要给谁，那么就算你自己的直系亲属也是不能继承当然每个国家不一样，所以你要去研究清楚，趁着我们还没有到人生尽头这个遗嘱是应该早一点立的。像我呢是早就立好遗嘱的人从刚开始做那边的事工，然后飞来飞去就跑去找律师，所以有法律的效力改了两次。然后呢我活着以后要不要什么心肺急救死了以后追思礼拜要怎么弄谁可以帮我代签支票来付账单还有就是这个如果真的有一点点小钱你要留给谁这个都是我们要先做的。然后呢钱呢留足够的，足够就是不要太大富大贵给孩子们其他的像韩国人他们有一个以前我在威敏读书他们教会才不到50个人非常的有钱，然后呢请了7个传道人神学生什么的然后他们的神学生的每个月的奖学金工资都比我们高。我当时很惊讶，我就问这个韩国同学，他就说他们韩国人嘛过世了都把钱呢给教会，我觉得这倒是挺好的奉献给教会或福音机构来做神的事工。这一点是我们需要学习的所以遗嘱的部分赶紧立好。还有如果不是我们自己，是我们的长辈们，那么我个人的建议就是你不要去参与，你就主动放弃，主动告诉你的父母亲就是我放弃这个继承，如果还有其他的手足特别是没有信耶稣的人，你已经信耶稣了你不需要。如果你就是独一的，那在美国也是这样，独一的那怎么证明呢？如果没有最后没有亲戚朋友跑出来说我就是他的孩子，所以这个呢你还是得立遗嘱。所以呢去鼓励他们父母亲，鼓励你们的父母亲在教会里面鼓励那些长者以前教会呢长青团契，就老人团契请我去讲道的时候我会从一到十一心二圣这样讲到十全十美。其中一个就是把自己的罪事礼拜程序先办好，照片现在就开始选，开始拍照，开始做 PPT， 以后慢慢加选诗歌。然后呢如果是别人那我会跟那些长者讲都要先讲好你到时候你想穿哪一套衣服因为入殓嘛，棺材里面，然后如果要火化你要哪一套衣服都要先点名。那如果到时候因为化疗身体变胖鞋子衣服穿不下，这个都要放到考虑里面去的。总之当我们的前辈长辈他们就是 要临终，你呢能放弃继承就放弃继承。如果有很多人跟着你要争，比方说像我们家这么五六个人，那最后呢我就是放弃啊，我们一些人都放弃啊，就给了我大姐。那如果你只有你一个孩子，那这个就不需要考虑。但是不管怎么样，我们不应该想到的就是钱钱钱，因为蒙耶华赐福的必承受地土，我们的产业我们继承的是从神而来的。这个地土呢还真不是只是狭义的说你们家那个房子上面那块土地是你来继承，不不不，这讲的是神国里面的新天新地的那种祝福。所以呢我们能不借贷就尽量不要借贷，能不使用信用款去以债养债就不要使用信用款以债养债。如果别人来跟我们借钱，最后一点你可以借给别人，但是呢抱着肉包子打狗有去无回的心就是他如果白纸黑字立下借据要还你，你是好不容易才有那笔钱，你也有用，只是看他可怜，他真的有急用比方说医疗费用什么，那你先借给他，白纸黑字字据要写下来，一定要写下来，再怎么要好的人都要写下来白纸黑字。你可以慷慨施给，你也可以完全给他，然后呢不用他还。但是如果你要他还，你一定要写下借据，这个借据里面可以言明亲兄弟明算账，一定要写下他需要有多少的利息要给你。那你说诶，好像我们不能给人家收利息，对，你就不要收利息然后呢如果他不还你，你要怎么办？因为如果不还你，那很丑陋，就是要打官司，你要怎么办？所以呢那份字据不能口说无凭，必须要找到两个，在美国是规定要两个见证人以上签名他就生效，不管当时有没有什么大法官有没有跑到法院去公证，只要有两个人签名他就生效。所以呢把这些事情都做好，关于金钱的，然后最后呢不要让金钱绊倒你，这样子免得在伤痛当中又扯上这个金钱的事，那真的是真的是。然后如果你生前就是有人亲戚朋友介绍了工程，真的有任何涉及金钱的，一定要字条写上去签名一定要写得清清楚楚，某年某月某日我的姐姐我的舅舅我的外婆他的公司或他介绍人，然后做一个什么工程言明多少费用，什么时候我们付给了谁，叫那个人签名盖章其实是不用的，在美国签名就算了。为什么呢？因为等到人死了然后再来说事说这些事说的都是陈年往事，二三十年前哎呀真的人也死了，然后当时的某些人也死了，你说到哪里去找这些字据再翻出来呢？现在手机很厉害的当场写了保存一式两份保存或一式三份保存，然后拍照，这个就没得可狡辩。为什么我们要这样提？是因为哎，恶人借贷总不偿还，然后就把义人活活气死，这时候已经不是金钱的问题，而是那种很委屈。所以借钱给别人之前三思，真的借了该白纸黑字写字据的就写下，如果你不打算还呢不打算要回来的，那以上那些都不用做，就甘心乐意借给他，就把他当作是福音投资，投资这个人的生命。那万一他将来他不信耶稣，那是他的问题，跟你无关。求主帮助我们，我们常常在金钱上，其实我们是义人，我们必定承受地土，因为我们是蒙神你的赐福。所以不管我们有钱没钱我们看到别人有难，我们的确是应该借给别人，可是不知道为什么很多弟兄姐妹借给别人，到时候对方不还这些弟兄姐妹就被激怒，甚至有一些人是 自己愚昧的信任别人，结果呢，那么几十万几百万美金就通通没有，然后最后自己气个半死，然后呢又说对方也是基督徒。哎，特别是我们在教会做牧者的，一听人家什么投资做项目，我们就贪婪到把教会的钱也拿去投资，然后呢刚开始呢有收入进来，到最后没有，然后就把教会丢了跑了，结果呢哎，一点好见证都没有。因为我们不是只是我们自己拿教会钱去投资，很多人是因着我们也去投资。求主帮助我们这些作为教会所谓的前辈啊、长辈啊，或者是长老啊、传道人啊、牧师啊，求主帮助我们，不是随随便便就去答应人家要投资一个项目，也不是随随便便就鼓动弟兄姐妹去投资项目。特别求主你帮助我们啊，真的是求你隔断那些他们在做生意的人，然后他们会跑来找我们，因为他们知道我们有人脉，他们知道我们是做牧者，人家很信任我们，就利用我们来筹款，然后我们自己因为也贪到了甜头，赚到了钱，然后我们就也是朋友嘛，也是亲戚嘛，我们就觉得应该帮这个忙，然后我们就叫很多人也跟着投资进来，就最后很多人呢钱拿不回来。主啊，求你赦免我们，给我们这些做牧者做传道的人能够在金钱上是干净的，在我们活着一直活到最后一秒钟都是如此，也帮助教会弟兄姐妹他们面临这种有亲戚快要离世的时候，在一些金钱上求主给他们智慧来处理，以至于哎，亲戚不会因为金钱而反目成仇。求主你怜悯我们，真的求主怜悯我们，让我们真的是依靠你，我们慷慨施舍，让我们不是特别是教会弟兄姐妹竟然还抱着占人家便宜的心去向人家借贷，结果却不偿还。主啊，不管这个人有什么难处，这些人有什么难处，他们就是贪，求你自己就重重的施恩的手重重的压在他们身上，让他们的身体呢四个字四个字承受他们罪恶的后果，直到他们真心向你认罪悔改，你就让他们不管怎么样，你就让他们找到工作，让他们还钱还钱还钱，免得教会呢这个受伤的人受伤累累，然后我也处理不了，然后呢碰到教会这么多事情，碰到亲戚朋友信耶稣的不信耶稣的，每个人都跌倒在金钱上，求主特别给我们做牧者的有智慧来处理这些事情，也给弟兄姐妹有智慧有爱心，知道怎么去处理你给他们的钱财来造就人，而不是最后呢绊倒人，让双方三方大家都吵得要死要活的。主啊，为你自己的国度你怜悯我们，帮助我们在金钱上能够站立得稳，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